人生是一本书，每一段时光都是一段难忘的故事。
就让我们在此刻分享我们的故事。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广播美国故事栏目。
各位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今天美国故事栏目由雅秋代替我们的台长来主持，那也非常高兴呢，在节目当中请到了两位嘉宾，是最近在 Banner Royal Hall 的演出《蝶恋花》里面主要的女高音，还有主要的中国乐器演奏者。那巧合的是呢，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举办的2026年华人春晚是2月8号演出，那么2月8号之后的星期三呢，这个节目就邀请了春晚的一些制作团队跟演员。那么在他们2月15号演出之后呢，接下来的星期三我们也是请到了这个音乐会的演员参加我们的节目，所以是相当的巧合，非常的高兴他们来到节目当中。那么一位呢是歌唱家，我们请孟萌老师先做个自我介绍。
好，大家好，我叫孟萌，来自中国北京，很高兴在这里跟大家见面。首先呢，祝大家新年快乐，万事如意。
谢谢孟萌老师提醒了我们，今天是大年初二。那么另外一位是月亮老师，请跟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做个自我介绍。
大家好，我是月亮，我的英文名是 Lucina 月，来自纽约。我在《蝶恋花》中出演古筝部分，很高兴认识大家，祝大家马年大吉大利，吉祥如意。
好的，也非常谢谢月亮老师的自我介绍。那么这个《蝶恋花》呢，不知道各位听众朋友有没有机会去现场听这个音乐，因为这是一个西雅图交响乐团 Seattle Symphony 所举办的音乐会，那有很多的都是他们的固定买季票甚至买年票的观众，所以呢观众的人数是相当的踊跃。那不知道两位老师在西雅图的这三场演出，2月12号、2月14号跟2月15号这三场演出感受到的这个观众的不管是人数也好或者是他们的反应也好，觉得有没有成就感呢？
那肯定有的，因为他们观众非常的热情，能感受得到，也是非常的听音乐会的礼貌各方面也是非常的好，
素质非常高。
对，
所以西雅图的观众素质很高是吧？
对，乐团也非常敬业，水准也非常高，指挥的水准更高。
对的，
听起来您两位跟不同的乐团、不同的指挥，还有去过不同的城市的这个经验都很丰富啊。
我这个因为出演这个作品已经20几年了，所以我这20几年大概打卡了3本护照。
打卡3本护照，一本大概可以容纳多少个章啊？
哎，这个我没有数过，
起码要10几20个或者是更多吧。
然后基本上在前几年的时候是基本上每年都在国外会演蝶恋花，后来2019年之后稍微的少了一点点，但是国内还是有演了几场。
那么月亮老师您的经验又是如何呢？不一定是跟蝶恋花，但是在不同的
这是我第一次演出蝶恋花，而且呢这一次弹古筝算是我古筝硕士毕业后的首轮正式演出，然后就非常幸运的跟张贤指挥演出陈其刚老师的代表作，所以这也是我非常幸运的地方，非常开心。所以我在台上听到观众那么热情的欢呼，我是非常的激动。那过去因为我主要的乐器是箜篌嘛，所以也是去不少地方去演出，西雅图确实是第一次来，很喜欢这个城市，很期待以后再多多造访。
对的，
那么听到箜篌，其实这个是一个比较少见的乐器，至少跟古筝比起来，我从来没有听到哪家的女儿 去学箜篌了，多半都是哎，叫小朋友去学古筝，
嗯，
或者是今天有个古筝的音乐发表会等等的。
嗯，
那么您怎么会开始学箜篌呢？
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偶然的过程，就是遇见了这个老师，然后他就把我摁下来，刚好当时就在中央音乐学院1218琴房就学了。然后当时我是就觉得最符合箜篌气质的作曲家是陈其刚老师，所以我就跟陈其刚老师讲，我说你能不能写箜篌的作品，他说我写了也就只有你能弹，那我写这个有什么意义呢？
对，他
不
能替你量身打造一个曲子。
对，他说除了你没有人能弹了。后来我才知道蝶恋花除了孟萌老师也没有人可以唱。
不不不，
好偏心啊。但是对，但是我当时就说，我说我古筝也是二专业呀，也是专业的水平，然后这一次就非常巧合的也是来救场，因为长颈老师生病了，然后刚好张贤老师就张贤指挥吧就邀请我过来，我说太好了，一次性打卡了两个最想合作的音乐家，然后又遇到了这个一见如故的知己孟萌老师，
哎呀，
然后我们两个还合作了《贵妃醉酒》。
嗯，对
对，
在
是的，我看到照片，就是那天的 gala，
对
对，
13号的一个活动，
对，包括在音乐会中，我们的乐段也有过互动，很神奇，
那么孟萌老师刚刚有人很羡慕嫉妒恨呢、啊，那么您说不是不是，
没有恨。
好的，那您说不是不是，可见呢，您不觉得是为您量身打造的，为什么呢？
这个作品呢，就是我不是首演，也不是首唱，首唱是一个京剧演员叫马帅，然后我认识陈老师呢，也是马帅姐姐吧，算是他带我认识的陈老师，是一个非常机缘巧合，当时在中国和法国要同一天来演出这个作品。
哦，他分身乏术。
他分身乏术需要找一个 B 组，所以我是一个，一开始我是一个 B 组演员，是给他来做就是，
后备的。
对对，结果
结果您就篡位了。
对，结果我觉得很不好意思，就这件事情，就是对于马帅姐姐。
我觉得这个应该也是只是一个刚好巧合，你刚好是又会看总谱，又有这个京剧的这个功底，所以就是更适合在国际上跟乐团合作。
对，我听了您这样讲是觉得很难有这样子的人才，那么孟萌老师您为什么会刚好就是这样的人才呢？
那可能跟我的学习经历有关系。我之前小时候小学就被这个山东戏曲学校然后招募到这个学校里去学京剧表演，然后一学就是6年。6年之后呢，我又在青岛京剧院工作了1-2年吧，然后呢我才去考了中国音乐学院的笙歌系，然后正式的学了声乐，所以它就属于一个跟别人可能不太一样的这么一个学习经历。
当然了，学习经历不一样，您学到的东西也就不一样。那对您在这条音乐的路上的影响也不一样。那么我也想请问您，您说学声乐，也就是指的是西方的唱法或者是民族的唱法，至少不是京剧的唱法，对吧？
是的，我是学民族声乐的，但是我的大学老师那一代的人，他们都是西方的声乐出身，学习出身，然后呢再来演唱民族声乐的作品，所以一直到我这一代，甚至是再到下一代吧，都是在做这个尝试，然后现在做的也越来越好，也出了很多非常好的作品和歌唱家。
那换句话说，就是西方的唱法跟民族的唱法是有不同的。那么他们是受了西方的训练，然后呢又变成了发展出民族唱法，还是说本来就是两股道，然后有了一个融合的机会呢，还是 又各走各的。
哦，这个民族唱法的根基还是在于我们传统声乐、戏曲、民间小调、说唱这些来衍生的吧，算是新中国成立之后。但是如果是唱的作品是戏曲那个传统小调，那不就是跟传统小调一样了，跟戏曲一样，所以它是在这个基础上又融入了西方的发声方法，用气息啊、头声啊、胸声啊、支点啊，包括这个
横膈膜，
对，横膈膜横膈肌的运用，然后所以它就会用西方的方法，借用西方的方法来演唱我们中国的作品。
这个跟我弹箜篌也有异曲同工之处，就是用西方的体系，用西方的这个结构来成中国的韵。所以我在遇见孟萌老师之后，听他唱，我就觉得特别和我的这个音乐哲学有不谋而合之处。因为我们当时在台上的时候，孟萌老师在后面嘛，他的声音就像歌剧演员一样，可以打得很远，但是他的念白、他的腔调是纯中国味道的。所以你如果你听一个纯京剧的唱法，你可能会觉得有点干，他和乐队的声音没有那么融合，但是他的这种演唱的方式跟乐团的声音就会完美的融合在一起。
是京剧的，通常他们的伴奏是用京剧的乐队，基本上就是
京胡
三大件再加上四个打击乐
啊，对，
那么就是比较小的一个乐团。
嗯，
那么当碰到像那天的蝶恋花，我觉得台上的乐团起码有七八十人的感觉，
有的。
所以在这么大的一个乐团的烘托之下，就是说如果不是有很足够的能量，
对，而且还是这么大的音乐厅，
是，就
而且还是没有麦克风的，
对，没有办法唱全场那种感觉，唱满台，就是我们在常常在戏曲里面说，哦，一个人唱满台，这种感觉是很不容易的。
是的，这个是也不能说是纯西方的方法，京剧是很讲究弱音的。京剧演员对于唱弱音来说，是不是非常的难这件事儿？那但是如果是你加上气息的运用，它的就是我这样说会不会就是大家会不会听得懂？京剧演员的这个管道会比较窄一点，声乐演员这个喉咙打得会更开，它的管道更开一点。但是你一旦打开之后，再想唱窄的就回不去了。但是你可以唱弱。
对，
所以就是它可以变成弱音和往远处打的这个音，就非常适合这个作品。
对，因为我听过超过100场歌剧，都是在大都会歌剧院听的。我听过就是世界上所有的歌剧大腕，真正好的歌剧演员，首先歌剧厅都是没有麦克风的，还有就是你坐得越高越远的位置，这个声音反而会越好听，因为它在空间中经过传递的过程。所以当时我们排练的时候，因为我坐在前面嘛，所以孟老师还专门让我在前面录一下那个声音，他听一下能不能听见。事实证明声音非常好，
因为我这次坐的那个位置是管风琴的位置，那管风琴的位置那个地方没有算是没有反送，我是
听
不太见的，
听不清楚。
对，
所以我不知道我该用多大的劲儿，是声音大了还是小了。我问指挥说非常
好，特别好，
对，他给我的反馈是非常好，不需要那个改变。但是我自己还是没有听到，我就让那个拜托月亮帮我录一下。我听了一下，还是声音是可以打出去的，我就放心一点了。
对，
是在这种没有反送的情况之下是没有安全感的，不知道自己到底是怎么样。那么乐器也是有同样的情况吗？
对，乐器这一场还不错，但是这一场之前我来的那一场就是没有反送，我好慌张。所以回来这场有反送，我就觉得他不是说有反送，而是我坐的那个位置是
可以听得到，
就是心里就会非常踏实。
那么您刚刚也说了这个气的这个宽与窄啊，那么对您来说，您学了西方的，当然这个气就变宽了，那么再回去唱戏曲有没有什么样的困难呢？其实这个蝶恋花并没有真正的唱很多的戏曲的唱腔。
对的，
那么在唱跟念之间这两个有没有什么样的不同呢？
如果是让我回去唱纯京剧，我估计我做不到了，然后它可能味道也不是很纯了。我现在只能是去票友，我现在就
票戏。
对，我现在只能去票戏。但是我这个味道是没有改变的，只不过是发声方式改变了。这个作品呢念白居多，它的唱腔部分呢要把握住，首先要找到音，对吧？在这个大乐队的这个各种音出现的情况下，
对不同的和声，它不像我们传统的京剧曲牌就是五声
非常
为好找音，
它是有主旋律的，这个是没有主旋律的，要找到音高，然后其次要跟他们合，其次要有足够长，包括戏曲的这个颤音不能给它颤跑了，很有可能就颤跑了。
对，
要跟这个西方的乐器合在一块儿，这种感觉是很困难的，我觉得。
还好。
那对您来说是还好，对其他的人来说可能就比较困难了一些。
对，没有几百场，就是100多场是有了。
那么一会儿呢，我们是要这个有个准点报时啊，然后还有个广告。那么在之后呢，我想请教两位的就是调式的问题，因为您刚刚也说五声音阶嘛，这是中国的传统的这个调式，但是西方就不是了，尤其是十二平均律跟这个五声音阶其实是距离蛮远的，所以呢，我们广告之后回来再来谈这个问题。
好的，
企业透过创造就业机会，支持社区及凝聚人群，让西雅图变得更美好。但还有另一种强而有力的方式可以发挥影响力，确保员工与顾客受到公平对待。这意味着要遵守防止歧视的法律，了解如何回应投诉，并为身心障碍者提供合理的便利措施。不确定法律要求为何，请联络西雅图民权办公室 Seattle Office for Civil Rights 206-684-4500 或 seattle.gov/civilrights， 我们在这里为您提供协助。
热烈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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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祝各位听众朋友新年快乐！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到美国故事节目现场，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进行的呢是我跟孟萌老师还有月亮老师的访谈。今天很高兴请他们到节目当中来，主要呢先谈一谈这个星期天，就是2月15号才结束的音乐会。那么这个作品呢是一个西洋的感觉的交响乐作品，但是里面又有中国的乐器，包括二胡、琵琶跟古筝，就是月亮老师的乐器，还有就是三位女高音，两位呢感觉是西方的女高音，但是有一位是京剧女高音。那么在刚刚节目前段结束之前，我谈到这个调式的问题，就是说在中国的乐器，中国的戏曲的唱法跟西方的音乐乐器或者是女高音结合起来，在作曲家来说或者是在演奏跟演唱的时候，会不会有什么觉得格格不入的地方，还是融合的非常的完美呢？
我觉得融合得很好，就好像这里古筝是特殊定弦的，所以在第四乐章我的第一句出来是一个五声的一个寡奏一个花儿，但是下一句就是一个从大调变成了小调，就是一个就是西方式的这个调式，那它这个强弱也好，还有它表现的东西就立刻就不一样了，就是小调的色彩会比较晦暗，然后表现出来这个人的敏感的这些地方，所以它很多氛围方面，因为一旦有这个故事，有这个唱词儿，有这个情节，那么你这个乐器其实就不像大家想象中的一个旋律，它是一个 和人生一起都是在一个
表达一个情绪，或者是
对，所以他不是要求说你弹的像传统的东西一样多么美多么有味道，而是他能够就像电影中的一个元素一样，
嗯，传达当时导演或者是作曲家
要求的，对，它就是一个元素。
这个京剧的部分呢，比如说我们京剧舞台上也会有比如说前面有一个曲牌，滴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后边这个打个引子，两个完全不打架，对不对？
嗯，
因为这个就是首先演员他是不会跑调，然后曲牌演员就是吹奏的这个演员他也不会跑调，但是听众听上去呢也没有两张皮的感觉。
嗯，
当然这个都是在这个五声调式的这个基础上。
嗯，
那这次跟这个也不是这次，就是这个作品呢还是会有一点点听感上的不一样。
嗯，
因为这个京剧的这个颤音，它的泛音是一个
大
的泛音，对，它是它一直要保持这个泛音的宽度，而这个美声的泛音或者是女高音的泛音，它可能会比较窄一点，小一点。
您示范一下。对，这明显的是小了很多。
对，它是不一样的，一个是物理性的，一个是人为的这种做出来的泛音。
对，你刚才唱的那个就是有点京剧的那个，刚好跟我古筝的有一个音的这个是非常像的，对，所以它就是不断的在呼应，每个乐器它是用它的音色代表一种特质，比方说我代表的就是古筝代表的就是敏感的特质，
那么这个敏感的特质跟平常古筝要表现的是不是一致，还是说这个要求对古筝来说是比较不一样的？
传统古筝曲子大部分就是什么流水呀，因为古筝天然的那个华指五声音阶嘛，要么就是欢快的，要么就是唯美的，要么就是民族就是民间小调那种氛围的。这首曲子就不一样，尤其是像第八段里面就是有一个重要的唱词儿，就是孟萌老师的那个我又不是你老婆，然后接着之后古筝的一声音出来，虽然它只有一声，你别看这一声，我刚开始弹的时候我就是以传统古筝的那种方式弹的，就是音色饱满圆润，
特别的好听。
对，然后孟老师就说这个声音你要干一点，然后我就说什么叫干一点，我们就在说这个
不能那么滋润是吧，
然后我就理解了，就是这个声音它是一种心弦要崩断的那种声音，就咯噔一声，
就先绷得特别紧，然后
就心里咯噔一下，就是预感不好的预感要出来了，所以我立刻就改了一种方式，我就用这个扎桩弹法，然后他的声音立刻出来就嘣噔一声，对，然后他的那个包括他的那个泛音是什么时候进入的，这个幅度有多大，也是每一场其实都不一样，根据情绪，
根据情绪，根据指挥给出的情绪点，然后或者是我的那句念白的声音大与小，
对，
就每场都是不一样的。
对，因为我们这场演出它毕竟是一个乐团的演出，我们都是要听指挥的，而不是说你平时你演奏民乐就是音乐人之间自由发挥，绝对不行。这就是为什么说这首曲子似乎在技术上面对乐器的演奏者没有那么高的要求，但其实要求又很高。
对，非常高，很难唱准，然后很难弹准，
很难进好拍子。
对，很难进拍子，并且它有很多很边缘的音，那些音你可能一辈子都不会碰到，但是这个作品里它一定会遇到。
对对对，就好像有一些音我排练的时候一直都没有打出来，但是很幸运的是我演出的时候都打出来了。对
对，
你可以查看以前的录音，很多他们也就是做不到，这个东西有概率。而且你想，你要在这些东西的桎梏，主要是拍子的桎梏，你进得去出得来，然后同时你还要有互动，完成你的角色的任务，所以它的难度不是像我们过去的这些作品要考验你的基本功，要考验你弹了多少年，
最考验的是在剧团里面 协同的这个能力。
嗯，
对，还有你西方音乐的素养。
嗯，是的。
那么这样子说起来了，就是指挥的要求，指挥要给你情绪点，但是演唱者跟乐器本身又有自己的情绪。
嗯，
那么在情绪走到哪儿，你们这些不管是演唱者还是乐器怎么样合作呢？还是要
听指挥，
完全由指挥来带领？
也不是完全是由指挥带领，就是这个作品它每一个乐章都有一个名字。
嗯，
比如说第一乐章是纯洁，第二乐章是羞涩。那在这个大的这个名字的这个框架里边呢，这个就是情绪点它其实已经给到了。
嗯，
那大概其大家都会往那个方向去走。
但是你什么时候进入这个点儿，你就要看好指挥的。
那什么时候进入，然后这个进入的时间点，包括它的长度时长，这个是要听指挥的。
因为你不只是有我们这几个乐器，这几个女生，还有乐队里的其他乐器。
还有我刚刚说的那七八十个人。
对呀、
对。
对，你不是只完成你自己，你要跟其他的互动，然后你也看不见他们，这个就全靠指挥来给点。
说到这一点，当然了，指挥是非常重要。你刚刚说是也看不到其他人，但是能不能够听到其他所有的乐器的声音？当你坐在这个舞台上，自己在其他的乐器的包围当中，
可以听到。但是你俩要是同时出来，你就不能等他出来你再出来。
对，必须同时。
对，这个时候就必须要看指挥。
对。
那么当然，指挥他站在他的那个位置，其实跟我们在观众席里面听到的可能又是不完全一样。那么您觉得指挥他这种他的要求，他是能够预想到或者是想象到观众在观众席里听到的是他最希望观众听到的那种声音吗？
我觉得是的。
是的，他的那个位置基本上就是观众席的位置了。因为是舞台的正中央，
对
啊，每一个乐器的声音都会先传到他的耳朵里去，
对不对？
他比观众要早接收那么一点点。
而且他有整体把控能力，他要把控这个作品整体的架构，整体表现的情绪走向啊，还有风格，还有音色调配，
对。所以当他听到不舒服或者是需要调整的时候，他就会给手势，
对，
马上就会做出调整。多少，
对，
快慢。
对，我就记得最后一场那个第四乐章演完的时候，他转过来看着我一个特别灿烂的笑，
满意的笑。
对，我就知道
表现挺不错的。
这你在台上还是关注点有点多。
因为古筝的这个部分并没有那么多，
对，所以他有休息的时候。
对，
那其实您也有很多休息的时候。
对，所以我第三段唱完之后，第四段、第五段、第六段我都坐着，我就可以在那儿放空一下。但是呢又不能完全放空，因为你不能完全松懈下来。你第七段马上就是一个弱音，你又要做好准备。如果是完全松下来，一会儿你可能又要重新准备，
而且你可能就会找不到在哪儿
去。是的，是的。
对，你得不停的数着拍子，看着它到哪儿，否则的话，尤其是古筝，它可能一个乐章就一个音。但是这一个音非常重要，
对，不能够错过了。
对，你不可能说你大老远飞来弹这一个音还给错过了，对吧？就好像第六乐章，我就记得第六乐章好像开头我就一个很弱的泛音，然后中间那个鼓。之后有一个紧接着有一个
刮奏，
对，但是是弦左侧的那个马的
刮奏，
是一个噪音，但是它传递的是一种特别这种
就是
鸡皮疙瘩都起来那种，特别重要。如果你那个稍微就是没卡着点儿，或者你没有给到那个情绪的话，整个那个氛围就一下子就不对了，就缺下来了。而且包括它结尾的时候，它对我的那个音量音色就是要求了很久，然后做到它想要的。
对，他要求跟别的指挥还真不一样，在这一段上。
对，
那么不一样对您来说是，我的意思是比较困难呢，还是您觉得这个处理很好呢？是怎么个不一样法？
就是每个指挥有每个指挥不同的点，然后张指他对这个音色要求会比较多。包括就是我演这么多场，没有哪个指挥要求我的京剧念白该怎么念，但他提到了一点，我完全按照他说的做的，我觉得特别好。就是第二段的 爱也爱得，怕也怕得。嗯、他说爱也爱得，怕也怕得。
嗯、
他让我中间这个空一点，就具体空几拍，或者是你是一个什么速度，他不管你，但就看你自己内心的这个节奏。
嗯，
他这个要求，我觉得这通过这三场演出，应该是还这样处理还是蛮好的。
对，就是女性的细腻，
嗯，
只有女性懂女性她的那种纠结，但是纠结之后又坚定，
嗯，
对这个过程，还有包括就是有三个那个男呢，就是我每次就觉得，
嗯，
那个长音，孟老师那个长音，我在前面听着，我整个人鸡皮疙瘩都要起来了，就拖很长，然后张健指挥就给他，就一直给他，让他拖，然后他那个声音就。拉很长，然后你的心就一直被揪着，就享受它那个尾音。
好的，我们再进一段广告。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热烈祝贺！
西雅图中文
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祝各位听众朋友新年快乐！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欢迎回来，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每星期三晚上美国故事栏目的现场。今天您看到的是雅秋跟两位嘉宾孟萌老师。和月亮老师，他们一位是演唱家，一位是演奏家。那么上个星期在西雅图的 Banner Royal Hall 有三场的音乐会，他们都参加了，那在其中演奏了陈其刚作曲家的作品，由张贤指挥的蝶恋花 Iris Unveiled。 那么这个音乐会呢有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蝶恋花，第二个部分是完全西式的，是俄国的，对对，对不起啊，这个名字我一下中文说不出来，沙斯科维奇，不知道。
肖斯塔科维奇第五交响。
对，那么您觉得在同一场音乐会有这样子的两个曲子，他们是格格不入呢，还是相得益彰？觉得他们放在一起是很合适的呢？
嗯。是很合适的呀，
我们下半场刚好就去听了。
嗯，
因为肖斯塔科维奇他也是一个内心戏非常丰富的，而且下半场的时候张贤指挥的长线条拉得特别稳，他跟我们上半场蝶恋花的那种
第五乐章
对
非常的像，
非常的像。然后呢，肖斯塔科维奇当年是一个随时可能就准备好被拖出去枪毙的那种状态，他也是提着一根心弦，所以其实无论是上半场还是下半场，都是同样一个指挥。我觉得，看头就在于张贤指挥可以把中国的这种缠绵的东西和这个俄国的这种音乐的大开大合都能够完全的掌握在手中，
就是细腻和力量
对
同时出现，
对缠绵和磅礴
对
相得益彰。
然后他会处理得很丝滑，
而且他的那种就是排山倒海的气势是自然而然流淌出来的，他
不是做出来的，
就对他自然而然就有能够带动观众心弦的这种小宇宙爆发了的那种那种共振感， 然后你在台下你就看着他小小的一个身体指挥千军万马，会觉得特别的自豪。
大将军。
对对对，
女将军。
对，中国女将军指挥这个很多外国兵。
那您是中国兵还是外国兵？
我们都是中西结合。
是，我当天在观众席，我失去了就是最后一天的这个下午场。那在观众席里，当然除了感觉到这个音乐本身的力量之外，也感觉到观众对这个音乐对指挥的欣赏。
嗯，
那么您两位都跟不少的指挥合作过，那么跟女性指挥的合作经验多吗？
不是非常的多。
我就希望跟张贤指挥合作，所以这一次是我的幸运的圆梦之旅。
对，我跟张贤指挥合作是10年之前啊，也是这个蝶恋花，在英国的那个
皇家埃尔伯特号，
对，
嗯，
那个音乐厅，然后还有国家大剧院，就是北京的国家大剧院。那个时候我还小。
那么张贤指挥也比较小。 对吧？
对，那个时候嘛，10年以前嘛，大家都比较年轻。嗯，然后他跟现在的感觉还是不一样了。我觉得经过10年的沉淀啊，大家都有了不同的
成长
体验。
对
对,
对，
然后生活赋予了很多。
对，
嗯，
其实音乐就是年纪越老越有味道。
嗯，
我一般买音乐会的票的时候，我都倾向于买年纪大的人。
你这样讲让我想起来，我有一次在荷兰听了一个钢琴演奏会。
嗯，
这个钢琴家
演奏家、
嗯，他也绝对是70往上，而且靠近80。
哇，
嗯！
但是那个时候他给我的感觉，尤其是在最后他要返场再来的时候。他一个音弹下去，
充满了故事是吗？
充满了整个的音乐厅。
嗯，
那种我觉得做他家的孩子非常的幸运，因为他如果在家里头就这么随便的在钢琴上按几个音，那整个的感觉就跟我去按几个音截然不同的。
对，他的生命中的所有的故事已经融合在那几个音里了。
是的，
这就是音乐。嗯，
对，那么说到了指挥之后呢，当然您两位也跟不同的乐团合作过，那么跟不同的乐团合作又有什么样不同的体验，或者是您觉得这一次满意与否这种感觉？
首先我这一次我觉得是很惊喜的。
嗯，
西雅图交响乐团非常非常的棒。
对，
张贤指挥呢也是很细腻的。
嗯，
然后我们这几个月独奏乐手吧，还有歌唱演员，
嗯，
也都是发挥的非常的稳定。嗯，虽然这次我们这个小团队是第一次合作，
嗯，
但是是很成功的一次合作。这是跟美国乐团，我之前跟法国乐团，我觉得这个作曲家他毕竟是旅法作曲家嘛，陈继刚老师，
嗯，
可能法国乐团
更能够体会他作曲家的这个心意。
他每一个音符不需要解释他们就全懂了。
嗯
嗯，所以我那次是跟巴黎管弦，哇，就是这个音他即使拉错了他都是对的。
啊，是，我明白您的意思。这个错一个音没有关系，
嗯，
是整个的那个
情绪。
对对，都在那儿，
然后状态，然后每个乐手的呼吸整体都在一起。哇，那是一个非常不一样的体验。
嗯，
用京剧的说法就是一颗菜。
对，一颗菜。您太专业了。
票友票友。那么这样子说起来，当然乐团很重要，指挥很重要，是不是每一个乐团都能够达到指挥的要求呢？如果不能达到的时候，这个指挥会怎么样抓狂呢？还是他怎么样来让这个乐团配合他呢？
告诉他们哪里做的不对。
对，他会尽力要求，但是如果实在做不到，可能是会有一点点改变，
就找一个解决方式。
嗯，对，
嗯，
他会尽力做出要求。
嗯，就我们这次排练的时候，比方说上一次到时间了排到哪儿，还有多少没排完，下一次的时候他就一定会从那个没排完的地方开始排。
嗯，对的，
对。 然后这些演奏员们，乐团的演奏员们也都非常敬业。
那么您到了西雅图之后，您两位排练了几次才开始第一场的演出呢？
跟指挥单独工作过一次，
嗯，
然后后边排练了两次，
对对、嗯，总共是三次，因为这是一个现代作品，而且对于乐团的其他乐手来说，这是第一次排，所以三次其实很紧了。
嗯，
对，所以他们的表现还能够让您满意，
哇，非常好，
非常
非常
棒，
对，非常好。
嗯、他们应该也是第一次见中国乐器，听中国京剧的演奏，所以他们非常的惊喜，非常的惊艳，感觉好像张弦指挥从中国带了一堆礼物，他们没有见过的。
我记得当时在演出之前，有一天张弦指挥跟我说，你把衣服穿上给我们看看。
对，
就是、演出服是吗？
对，我把演出服和脑袋就是头上的凤冠给戴了，
嗯，
然后但是没有化妆，他们就已经
好激动了，对，非常激动。
乐手没有见过，他们就会觉得我天哪，这个就是再加上我出现的那个位置，
对，
可能是会让人有一些遐想，
就是这么高高的在上面的那
个位置。对对，
可我第一个想到的是罗密欧与朱丽叶，朱丽叶是在楼上的。
嗯，然后在第一次演出上台前，因为我要帮他戴头面嘛，挂这些东西啊，然后当时他就哎呀，他说这个怎么挂，那个怎么挂，我说我们可要弄好了，咱们代表的可是
早晓得我帮你去挂了，
对呀、啊、
嗯，
我当时还是戴着指甲帮他穿那些眼儿，
嗯，
那当时我就说我们一定得弄好，这代表的可是华人的形象啊，我们要给中国人提气啊。
对，他当时说完之后我就特别有民族自豪感，
对，
真的。
然后他从那个化妆间出来以后，所有的人都震惊惊艳了，就是因为京剧的那个油彩妆嘛，
嗯，
画上以后，哇，
整个人都变了，
对，
嗯、
好明艳动人。
对，
然后
真的，
虽然过敏了也很值得。
从我的部分结束到您上台，起码有半个小时，我真的应该去后台帮忙了。
哦、有的哦，我不知道这个。我其实当时有问过他们，就是这个这边有没有京剧社团可以提供一些帮助，因为毕竟是。我当时是想带这个真片子的，
嗯，
我这次带的是假片子，因为我自己没法刮那个，
对，我可以帮您刮，有的可以帮您弄。
哦，不知道下次有机会。
所以，那么讲到了乐团，讲到了指挥，其实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元素就是这个作曲家。
嗯、
那么，在您跟作曲家的合作过程当中，就是我想您也跟作曲家有过交谈。那么他的要求跟您后来所做的表达，还有您经过的不同的指挥的诠释，您觉得这首曲子是在他演出那么20多年以来，是不是在很多地方都能够达到作曲家自己心目中的那个效果呢？
嗯，基本上每场都可以达到，因为这个作品第一比较成熟了，第二它也没有那么难懂、
嗯、
就是对于交响乐团来说，
嗯，
对于指挥来说，它是很复杂的一个作品，但是是可以解决的、
嗯、
通过技术是可以解决的。嗯，
孟萌老师算是陈其刚老师的御用了吧、
啊、
对，除了这个之外还有写了江城子、嗯、也是就是有戏曲念白，也有唱腔的，
嗯，那个就更
难
一些。那个是，除了这个管弦乐队以外，还要有80个人的合唱团。
对，而且我看那个合唱团还唱一些高难度的小二度，两边叠起来。
对，小二度的两二度的一个两个声部，一个是那个主要声部，一个是回声，那种感觉也是不一样的。
对，
大家有兴趣可以听一下。
这么近的和弦听起来有点爵士的味道了
啊！那没有，完全没有，
很难完成，很难完成。
对，那个作品，如果是我要来唱那个作品的话，那我就得在房间里休息，
专心的
休息，专心准备，是一分钟都不可以，就是放松
的
那种。对，
非常有好能量。
嗯，
那么从《蝶恋花》到《江城子》，您觉得这种 中国元素在西方音乐的这个形式中来表达，以后会不会越来越多呢？还是只有陈其刚老师做这种尝试？
其实每个作曲都有哦。
对，陈其刚老师做的是比较唯美的，
对，
他就是里边保留了完整的戏曲元素，
比方说他还有二黄钢琴协奏曲，
嗯，
里面就有很多戏曲元素，
嗯，
啊，逝去的时光里面用了梅花三弄，
三弄，对，
对。他所有的作品都是和声做的非常的唯美，当然《蝶恋花》是和声最美的一部。
嗯，
对，他自己也是这么认为的。
对，
好的，今天呢，因为节目时间的关系，非常感谢两位到节目当中来跟我们分享。那么最后呢，是不是再跟听众朋友说一句，不管是拜年也好，或者是其他的话呢？
那我就希望以后再能够经常来到西雅图，尤其希望和孟墨老师一起来。
那我也是希望以后能有机会常来，然后祝大家新年快乐。
好的，非常谢谢两位，也谢谢各位的收听和收看。晚安。
热烈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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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祝各位听众朋友新年快乐。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